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杜鄂。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其实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挺有意思的。我去裸考了，对的，没听错，就是没做任何准备，我去面试了字节跳动的一个 Tech Program Manager 和 PMO 的这个岗位。我想你现在可能在想啊，这家伙谁呀，这么狂？先别急啊，我跟大家交个底儿。我是经常说自己是一个就二手的 PM， 这词儿听起来好像不怎么光鲜，对吧？就好像是个二手的旧车一样的。但我觉得其实是个挺贴切的，它意味着我不是从一个地方是原厂出品的。我在保险、我在咨询、金融科技这几个行业里边打过滚儿，基本上也在各种奇形怪状的团队里边也都待过。好处嘛，就是皮实耐用，就兼容性比较强。坏处嘛，就好像是跑起来总归是这里那里的叮叮咣咣，有点异响，而且呢总觉得自己以后有些这种老毛病。所以说这次呢我没怎么准备就去面试了。这次真不是狂啊，一半是因为这个年过中年的这个懒，另一半呢就是想着看看我这个二手的发动机是吧，在不预热的情况下，这到底能不能就靠着这个所谓的这个肌肉记忆啊，能够跑完这个全程。今天呢，咱们就顺着这次面试呢，我可以聊聊这个项目管理这个活，这到底是怎么被刻进这个二手 PM 的这个基因里边的。其实面试官呢，他那些问题呢，都在我看来都比较常规一些了。就是问我的这个项目管理的这种方法论是怎么建立的，如何处理一些就是在项目管理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的一些经常性的一种情况，思路是什么样子，作为 PMO 你怎么去构建，整个团队为整个团队的这个效能上面如何去进行一些有益的这种加成。其实他在问这种问题逐个问的时候，我脑子里边第一个闪回的并不是什么做了哪些高大上的一些项目出来，而是就是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考这个 PMP 证书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了一件比较窘迫的事情吧。当时我记得我还在那个友邦保险，那是我在友邦的最后一年了，这是也是被迫去报了这个 PMP 的这样一个培训班，这是由这个公司这边去 sponsor 的一个项目。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在友邦呢，它是比较重视这个工程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它就会要求就是我们的工程团队都要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用这种把 PMP 作为一种 language 去进行沟通跟交流，去做这样的项目。那么他就每隔个两三年都会去问，哎，我们还有哪些就是 engineer 啊，这些 programmer 啊，是并没有去考过 PMP 的，我们都要去考。之前推了两次，当时因为项目比较忙推过两次，就12年的时候实在推不过了，就硬着头皮去吧。然后呢就是参加了这个培训，结果您猜怎么着，课上到了一半我就跳槽去了这个北师咨询，就是 Mercer。 于是呢我就成了那个混在前东家团队里边的这个编外人员，每天跟着一群前同事，对吧，也就是未来的友商一起上课啊，考试啊，那场面，这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啊。更离谱的是的，就是那本厚的跟砖头一样的那种那个 PM Book 这个指南这本书啊，我是真没怎么看，因为这个考试的大部分的内容呢都属于是情景题。就我就发现呢，就凭着自己之前工作里边踩过那些坑，跟我的各种各样的上下游的这个客户吵的架，基本上就能够选的七七八八吧。最后成绩出来之后一看，哎，还不错，就是这一共是五个维度五个象限嘛，我当时拿了四个 P， 就是 proficient 跟一个 M， 好像这是一个中等的这样一个水平吧。然后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呢，我就坚定了一个信念吧，就是项目管理的它这个核心呢，它并不是去背诵这个流程啊，以及或者怎么使用工具，而更多的是一种 sense， 就是一种感觉，一种直觉。在大量的这种混乱啊不确定性之中呢，就是要如何凭着这种直觉找到最优的路径，这样的一种感觉吧。教科书里边给的其实是一张标准的地图，但是这个真实世界里边永远是路况复杂的多的越野赛道，对吧？就让我回忆起了以前去 福建这边骑自行车爬着山路，半夜三更的时候还在那边骑，因为错误的估算的这个路线，错误的估计的难度，还成为了我当年骑自行车的时候手摔，就是在那个时候。就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到时候可以聊聊看骑自行车的这些发生一些趣事吧。我们再回来去看啊，就是说做这个 PM 来说的话，就光有这个 sense 啊，其实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基本上你可以认为它是一匹这个脱缰的野狗是吧，得带有这个绳子给拴着才行。就是后来就是在 PayPal 这几年呢，算是我真正的把这些野路子给系统化起来的是那段时间。因为我当时在进入 PayPal 的时候，我的角色是 PMO 外加这个 Tech Program Manager， 我把它叫做 TPM 吧，基本上就是把整个部门呢就当做一个产品来运营。最后呢，我这个二手的 PM 呢也传出了两套核心的零件。就第一个新法一，就是我 PMO 呢的上帝视角来看呢，其实它就是管三个方向，一个就是人、流程、工具，就是所谓的 people、process 跟 tool。 就是我理解的 PMO 啊，它本身它不是个监工，而是部门的里边的这个参谋总长。参谋有什么用呢？其实就说三件事嘛。 process 我们第一个先聊流程，就是我接手的时候呢，部门里边每个团队的做事方法其实都不一样，我不能说大家乱成一锅粥，其实大家都是有这个自己的一种风格，而且大家这个工程团队里边的工程师的风格也不同，而且整个大的这个部门下面呢还有这种分析师在里边，他们的工作方式工作风格也不完全都不太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咱们在进行这种效能整合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一刀切，必须去做适配，对吧？工程团队嘛，刚才所提到就节奏快，对吧？迭代多，行，那你们就用这种比较精细的这种 Scrum 的方法去做。这个数据分析团队呢，这个项目周期比较长，颗粒度比较大一点。OK， 咱们试试看用更加宏观的，比如说像看板这样的一种方法，我觉得也挺不错。就我的原则呢，就是呢，你们在自己的厨房里边用什么样的锅碗瓢盆嘛，这个咱不管，咱们怎么顺手，咱们怎么来。但最终啊，这端上来的这个菜呢，就必须符合咱们这个就是餐厅老板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对吧？我们就 roll up 上去之后，所有的咱们记录的这些 status 这种 tracking 的，以及最终的 priority 啊，结果，我们这要求的这些指标要完全一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向上汇报就很清晰，咱们向下的团队管理就相当的自由，对吧？这就是 process 流程这一块。还有另外一个象限就是 tool 工具这一块，同样的道理啊，就当时我记得当时我被要求就是要推动当时从一个叫 Rally 的一个平台上面呢，一个管理平台上面迁移到整个公司都在用的这个 Jira 这个平台上面。我的工作就不是就所谓的逼着大家去用，就是哎你们都要自己在上面去尝试，这是绝对行不通的，而我是需要去设计一个就既能满足这个集团统一能够看到的一个数据，最终能够在他的那个 dashboard 在他的那个 report 上面能够看到，我又能让自己的团队呢能够自定义这样的这种工作流，要让他们能做出这样的一个转接吧，可以这么理解，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转接头的感觉，向上兼容，向下又能赋能，这样才是这个工具的价值本身。第三个象限，第三个维度其实就是这个 people， 就是人了。我觉得这个算是 PMO 里边是最高阶的工作，它不是所有的 PMO 都会去涉及到，有时候会觉得哎，我这是不是狗拿耗子，但是呢它其实里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工作。作为 PMO 来说的话，它需要有这个责任是以人为本，以这个视角来如何看能够对整个这个部门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就是非常好的一些建议出来，就是他不只是在盘点我们的团队里边啊，就是有几杆枪是吧，够不够打仗的，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在这个项目开始之前呢就要去分析我们的合作方，这就像一场联姻一样，就是你在看对方的家庭背景吧，他们的团队构成什么样子，角色风格是什么样子，是快是慢，喜欢偏好的技术站跟我们是否匹配，我们这边呢是不是有潜在的一些上面的一种做事方法上面的思路上面的一些冲突，把这些东西分析清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跟 leader 去讨论这样的一种策略、这种战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决定这个仗呢是我们自己打还是联盟起来打，我们能不能跟他们联盟起来一起去实现一个共同的一个更大的目标， 怎么样子打才比较稳当，对吧？这就是在这个人这方面，我觉得是要有所这个 PMO 这边是要有这样的，同样这样的 sense，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视角去提供这样的一些就是方向性的一些指引出来。这是第一部分。就是第二部分，我其实这是针对这个 Tag Program Manager 这样的一个角色，我有另外一个心法。它其实相当于是跟 PMO 是不一样的。TPM 这边更多的 play 的一个 role， 就相当于扮演的角色相当于是一个叫做乐队指挥嘛。它就主要是集中就 focus 在三个方面：沟通、协作，还有就是统筹。就是英语里边就是三 C 嘛，就是 communication 沟通，然后是 collaboration 协作， coordination 统筹。我们可以拆开来简单聊一聊，就是比如说在沟通方面，我的理解就是沟通的核心呢，其实是建立什么呢？建立一个预期的一个艺术，就是如何管理对方的这个 expectation， 他的预期是什么。说人话呢，就是说咱们就是要把这个 backlog， 对吧，我们到底这个工作列表清单以及这个项目计划，我们全部都保持它的公开，保持它的透明，我们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做，老板也知道，我的 partner 也知道，我最终要服务的这个客户他们也知道。那这样子的话呢，好处是什么，就是说我这样做就能够绝大成极大程度上的就是可以去消除就是这种猜疑啊，或者说这种信息差，就是大家不用觉得我是在藏着掖着做这些事情，所有东西在计划阶段的时候我就公开透明的告诉别人，就是说我要做什么东西，以及我们最终是为谁做，期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这样子的话，我可以比较好的去调配我们整个这个团队的一些资源。有时候大家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想要一个人，哎，要你们 team 帮我来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不会说，哎，对不起啊，我这很忙啊，这个您这个就是下个月请早吧。这样做第一不负责任，没法很好的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我认为就是一种 trust， 就是信任机制，对吧？这是不利于之后的就是整个团队的一种成长的。更多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我现在在为了别老张，我在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我们评估下来他们的这个价值是什么样子，最终能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收益也好，我们省掉多少成本也好，对吧，我们减少支出也好，提升效率也好，我们总归是有一个量化指标统一在一起去，我们会花这些精力去做这些事情。那您这个东西来了，那咱们这个怎么办呢？我是否要跟把老张的东西放下来？那就是要看您这边能给出什么样的一个评估出来了。那您这边可能也会给出个评估出来，觉得哎，我这个东西的确不如老张这个，感觉这个这么有价值，或者说如此的急迫，那我可以把它哎放到后面去，没有问题。那如果觉得哎，我对方有想法，我这个感觉比老张那个要好了多，而且更加有价值一些，那行，因为我是有这样一个透明的机制。那剩下来其实就是把整个的这个不是说矛盾吧，整个这个冲突呢，我就不是我跟一个新的这个提需求的人之间的冲突了，我就把它转化成为他跟老张之间去做一个哎竞争的关系，那我就会把他拉跟老张拉在一起去，那您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吧。如果你这边能说动老张这边，他愿意这边要可以允许我们停下来延长整个的这个交付周期，那我觉得可以中间插播一个您这边的东西，就是我可以很轻松的化解这样的一种冲突，不把我作为一个冲突的焦点，其实本身我不应该成为一个冲突的焦点。所以这就是一个在做 TBM 里面沟通的一个重要性。另外一个呢，我们讲讲看就是统筹吧，就 coordination。说实在话，我当时就是那个面试的时候，我当时在讲的时候差点给他说成的是 cooperation 啊，这个挺糗的。其实这两词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就统筹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传话筒，它其实是一个大脑中枢，就是我们要能够识别出这个项目里边的这种关键节点跟风险，就像我就像八爪鱼一样的，对吧，那精确的伸出这个触手，是吧，把对的人在对的时间拉到对的适应上面去。就这其实就是说在整个项目管理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艺术，就是我整个项目推动的核心就一定要是能够把项目拆解成为一个可执行的单元，谁来在哪个单元上面 去做这个角色 make the decision。 作为一个项目管理人员来说的话，一个比较纯粹的项目管理人员，坦白说是一个打引号的不负责的管理人员。怎么说他不负责呢？他其实不是对这个项目在每一步的这个 input output 负责， 它是对整个这个流程，大家是否是一个用这种程序正义的这种方法去做事情负责。任何的时候，任何节点，都应该有一个相应的这个负责人去负责这件事情。这个是在我们做项目开始做规划的时候，就要清楚明晰的把每个人的这个职责给划分，就是定下来，大家都在上面签字画押，然后再推动。走的时候，比如这一刻我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那解决这个障碍，或者说我们最后出现的某些异常，哎，这个指标达不到之前的一个预期，下一步该怎么办？任何一个时刻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计划里边都应该有相应的一个人在可能在某一个岗位某一个职能上面，他要跳出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决策 make a decision， 然后就或者是另外一些人在这个事情上节点上面要 take 这个 action， 我们就要确保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人会出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是对整个的这个事情的 output 其实不负责，这样我觉得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就第三个象限呢，主要讲的就是 collaboration 呢，就是协作。这个我觉得是算是一个比较推高的一个境界了。这个协作并不是说，哎，咱们一起干活吧，对吧？其实这个协作就是想要想方设法的去创造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种化学反应啊。就这里边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就比如说呢，我有时候我会一般都会做三板斧，我一般都会做。第一个项目启动的时候呢，就拉着所有人去开一个共识会。咱们就是要把这个哎共同胜利的这个目标给定义清楚，对吧？然后呢，就是有什么到时候会有什么样蛋糕出来，到时候大家会怎么分这个蛋糕？我说会一定会去确保每个人都能拿到就相应的这个就是最终的收益，我们叫 share credit 嘛。这个一定要清楚，要激励整个团队。就是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丑话要说到前面，就是说那这里边你刚才提到就是项目成功了，这个 credit 怎么分是没问题，就是。我们也要想清楚，就是不要说最后啊，就是出现这种抢功劳的这种情况，以及就是说我们要讲清楚，就这里边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如果出现这些风险的时候，我们该就谁要怎么去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职责，这我们要讲清楚，让所有人都能够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这个对方要做什么事情。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要建立一个就是非正式的一个沟通渠道，比如说拉个小群。你看大家就一般用什么，可能国内用飞书比较多，国外嘛 Teams 啊，对吧，像 Slack 啊，就这种沟通群，就是我要建立一个小群出来，就是大家这边能在这个群里边呢就能够发现的任何问题，出了任何的事情都能有一个地方去进行一些很有效率的一些沟通，他可以提出问题出来，相应呢我们也会设置一些就是对某一个职能上面会设置一些就是一种支持的一些团队，就是在这里边可以负责去回答相互的回答一些问题，而且能够去分享一些经验在里边。这里边当然也可以大家吐个槽什么的，这比僵硬的这种周会可能这个效率要高很多嘛，对吧？这就是我的回过头来再看，这就是我相当于是做这样的一个 PMO 以及 TPM 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三加三这六个不同的象限。很多时候的一些企业，尤其像字节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公司，我了解到的一些这种互联网公司里边，他们就把 PMO 跟这个 TPM 其实是合在一起去的。这两个职位本身其实是有非常清晰的界限，你合在一起去的话，这也其实我们要能覆盖到所有的要求，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工具、流程、人以及沟通、协作、统筹。这六个象限其实都是这样一个综合的这个职位这个岗位所能够所要求我们必须是具备的。好吧，就回到之前讲的这个面试啊，刚才讲的太多的这个好像就是白活了太多这种所谓的这种照本宣科这种大的道理，其实这都是我的一些经验吧。不过我们还可以聊一聊这个面试吧。就当时呢，我记得我就是那个快结束的时候吧，我就聊了一个可能有点这个得罪人的观点啊。我说呢，就是在我看来啊，90%的项目管理啊，基本都只做到了一个交付，它其实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如何构成一个价值闭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业务方呢，都是为了让自己的需求优先呢，都会把这个预估的收益也吹得天花乱坠，项目上线之后，大家开个庆功会，这事就翻篇了，对吧？这。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在进行这个优先级选取的时候，我们如何业务方就会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成为一个非常价值的东西出来，对 用这种方法去做，其实总体来说其实并不是我们最有效的去如何去利用我们的这种科技资源了。所以这种事情在我这儿是绝对行不通的。就我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就会强制会建立出一个我把叫做一个价值追踪的一个机制出来，就上线，比如说项目上线之后了一个月、三个月、半年，甚至半年时间、一年吧，我都会回过头来去看，就是哎，我们拿这个项目出来之后肯定是做了某种变更嘛，它肯定是意味着这种变更不只是系统的变更，可能你肯定会参与到流程上的变更，你这个流程变更一定会有一种相应的一种收益、一种体系的一种测量和计算。好，咱们就看拿着当初咱们那种估计的收益，咱们就跟实际业务去做对比。你当时不是说吗，这个功能提升个比如20%的转化率，现在怎么样啊，达到了吗？没达到啊。那原因是什么呢？当初为什么给估算是这个样子，跟现在是差别在什么地方，下次怎么办？其实呢，我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搞一个批斗会是吧，或者说是上去打谁的脸，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去愿意去做的。其实我想用的是就是说用这种比较透明的，用这种数据驱动的这种方式呢，其实倒逼所有的人呢都要为自己的这种承诺负责。大家不是在这一起是只是在这边画大饼，我要让所有人知道，就是咱们吹过的牛啊，这个都迟早是要还的，对吧？因此呢，就是说我们要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我们作为 PM， 我们一定要建立出这样一个环境出来，就让要求所有人在提需求的时候呢，我们要变得严谨和务实，对吧？这我是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机制去维护整个组织啊，在这种比如说资源分配效率上面，对吧？以及整个的这种我们团队之间吧，我也可以把它说成这种商业诚信吧，这方面其实就是需要让我们都所有的人呢，参与者都要重视这一个，所以这我觉得才是一个 PMO 以及这个TPM 啊，只能给这个组织所带来的这个最深层的这样一个价值。好吧，所以嘛，就是聊了这么多嘛，你可能会想问的，最后我拿到 offer 嘛，昨天晚上才面试的，就算是字节再卷，他也不可能就这么快能给出个结论出来是吧，答案显而易见是吧，我不知道，现在没信儿，不过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呢，就是这个通过这一个小时的这个裸考啊，我其实被迫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度的这个自我复盘。就我发现在过去的这十几年，我基本上能够从一个只会照本宣科的这个认证的 PM 呢，能够慢慢的已经成长成为一个懂得就是因地制宜，就关注人性、关注价值的这样一个二手的 PM。 就我身上的那些就是磨损痕迹啊，这种老毛病啊，可能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留给我自己的一个最宝贵的一个财富吧。好吧，今天的故事呢，我觉得就讲到这里了。我也想把一个问题留给你，就是在你的工作中，你是扮演了一个传声筒和这个任务追踪器的这样一个职责呢，还是真正的把自己缔造成为一个所谓的价值创造者呢？你敢为自己交付的这个项目提供长期的售后服务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对吧？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在一起讨论一下。好的，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对这个二手 PM 的故事还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继续订阅我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喽。